从政策的这个制定来看，它主要是拆成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针对这个老年人呢，如果是需要未来换房子的时候，他在过了65岁或65岁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自己住了超过10年的自住房给卖掉，然后卖掉的时候呢，所产生的收益。比如说一个当时市价就是卖的时候的市价大概300万的一个自住房，然后卖掉之后收益大概有120万的情况下呢，它的120万的收益呢将不会被纳入到就是160万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设置的这个上限里面来计算，就是说它这个里面的30万，就是说如果是税后的这个 contribution 呢，是可以直接放到养老金里面，然后它在这个自住房这个收益方面呢，也是按照原来就是不会被打税的这个政策来执行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当然就是对于年轻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老年人将把自己的这个自住房呢就是放到市场上，那市场上的 supply 呢就会就是供应呢会相对比较充足，那这样年轻的一些家庭呢可以选择到更好和相对就是不会更贵的房子。
您刚才提的这个120万的收益，还有这个叫资产整合之后的160万，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160万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自管养老金里面已经有很多个 property 了，这个 property 呢加起来可能有1000万，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照以前的标准呢，就是说，假如这个人他在65岁就是退休之后，他把所有1000万的资产一套现，他一毛钱都不用打税，就全部可以拿出来就自己花掉了。然后现在政府就留意到了，有很多呢中产以上的人都在玩这个资管养老金，所以呢就是放了大量的资产在里面就等着退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就直接告诉你，我现在设一个160万的一个 cap， 你这里面所有产生收益卖掉的 whatever 这种资产，我超过了这160万，你拿出来的时候我按 15% 的 tax rate 来 charge， 就是打税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巨大的一个不同吧，跟之前养老金政策的不同。我举个例子，就是你卖了收益120万，就是挣了120万，然后呢你这个决定把收益里面的30万 contribute 到你的养老金里面，那这30万呢就不纳入你的160万的这个 cap 里面去计算，而是简单来说就是30万是免税了，就是65岁之后拿出来是不用交一毛钱税的。然后呢你剩下的90万呢，因为你得了120万收益嘛，你放了30万还有90万在外面，这外面很可能是按照当年的 marginal tax rate 来计算，就是说当年如果你工资收入是12万或10万，然后你要加上剩下的90万的 capital gain 去一起纳入当年的 individual tax 的一个 marginal tax rate 去计算。它这个160万呢，是指的是纯粹在养老金里面所有的资产加起来，如果是超过了160万的部分，在你65岁 pension phase 的时候，你拿出来用的时候，你这部分呢就要被打15%的税。然后呢，在这个大框架下呢，有一个小的一个 policy， 这个小的政策是说呢，如果一个老年人在65岁或65岁以上的时间段，把自己的自住房住了超过10年的自住房卖掉，产生的收益里面的30万，最高30万，如果放到养老金里面是不打税的。
超过160万之后是15%的税，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额外的30万，就比如说 totally 加起来就是160万，加上这30万是
190万。
对，是的，但是一定规定是，第一是你的自住房，第二你住了在里面超过10年，这个是典型针对老年人当灾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款。
那么就是说根据现在的这个养老金公款的这个政策哈，比方说我今年要养老了，然后呢我手上比方说需要大概是资产或者现金需要65万，那么往回倒推的话，我这个供这个养老金，拿这个养老金来养老，那么需要怎么来管理他的这个养老金呢？
65万的话呢，按照目前新推出的7月1号以后即将执行的一个人每年的 employer contribution， 也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就是雇主的这个养老金的就是强基金或者是养老金的注入，不可以超过25000的这个限制来说呢， 那一个人呢大概需要呢存26年，每年的工资呢大概要达到14万税前收入左右，这种情况下呢才在26年之后才会足够的存够65万的养老金在里面。
您刚才说的这个14万应该就是说是家庭收入吧？
个人收入，如果是家庭收入的话大概需要26万的税前收入才能打满25000块钱的就是养老金的 employer contribution。
财政预算里面对海外人士的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在房产方面，比方说他会收这个闲置税，还有呢就是新建房产项目的海外持有权呢也被限定了是不超过50%。在您看来，在澳大利亚投资房产还有没有这个优势呢？
我的答案呢可能会是我个人的意见，所以相对比较主观，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从长远来看，站在10年、20年甚至30年的角度来看呢，澳大利亚的房产呢还是值得去投资的。首先呢就是做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比较，那中国大陆的目前的房产的这个增速呢，还有这个所谓的 M2就是钞票印刷的速度呢是以 double digit 来进行的。从房产增速的角度来说呢，澳大利亚的房产增速和中国大陆来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我们知道香港的房价是按尺算的，中国大陆是按平方米来算，就是香港是按平方尺，在香港的每尺价钱跟中国大陆的 capital city 的平方米价钱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澳大利亚呢又比中国大陆要相对来说要增速的温和一些，然后中国大陆呢跟香港的房价比起来又相对比较就是便宜一些。那这样的话在长远来看呢，澳大利亚的房地产还是比较有增值空间的。除了大环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口因素、居民收入这几个方面。居民收入现在是应该说是政府最头疼的一个地方，因为澳大利亚连续的工资涨幅呢是非常低的，居民的就是说经济的增速是慢于资产增速呢，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财富和资产将进一步向富人这个群体靠拢。举个例子，像我邻居他们是白人，然后呢年轻夫妇，然后男的还是在医院里面做个研究工作的，女的呢就是全职太太。我们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到嘛，他就说现在房子太贵，他们买不起，可以说他们是代表了目前年轻白人群体的一个典型。就是说政府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如果是能进一步鼓励市场去释放一些这个资产过于集中在一些人手上的话，确实是应该说是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去帮助缓解现在的这个困境的。